请继续啊，看950页第八行。故西玄上云：问自身有乐，可施于他乎？若自身无乐，将何施与？这个乎若啊，这个乎跟若连在一起，这个乎啊是忽然的意思，还是不经意的意思？漫不经意还是什么？这个乎到底是忽然啊？若当然是如果了哈、啊，就是说如果啊自身没有这样的快乐啊，那么要拿什么来施予给这个对象呢？啊，回答啊，答啊，自身若无乐可施，即运心啊，将于诸天菩萨等乐而会施之，就用这样的观想，愿比愿亲平等啊，众生得受如是等乐故，平等的快乐啊，用这样的印象啊，自己本身啊没有实际上的这种能力啊，可以把自己的啊多余的或者是自己所有的啊这种乐布施出去啊，施予给对象，没有，那怎么办？就是用观想啊，观想是诸天的乐，菩萨的乐，那么这个是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啊，碰到的问题，在你观想当中要给乐，其实没有，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乐啊，可以施，那么只能用这种的啊假想，也就是什么圣洁作意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圣洁作意啊？啊，这种的啊。这个圣洁注意是精神上的一种力量啊，注意啊，圣洁注意就是假想的啊。又涅槃书云。这个是《大波涅槃经书》啊，《涅槃经书》呢是在卷17，在这个地方啊。《涅槃书》啊是张安灌顶大师的著作。好，大经书说哈，虽欲拔苦，实未拔苦。虽然啊发愿要拔众生苦。拔苦是悲了啊，但是慈悲可以合在一起的啊。看，其实并没有去拔除众生的苦，皆是虚言啊，都是假的。虽欲与乐，实未得乐，众生没有得到这个乐，此是假说。其实是。假说，看背啊，辩而曰：又涅槃啊，乃至此是假说这一节文章啊，这节文字啊，是不虚引啊，似乎啊，不需要引过来引用。当知此中正义啊，在运慈悲平等之心，功力不可思议。彼事乃凡显之文。说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慈悲观了，啊，是要运这个慈悲平等心。这种的功力不可思议啊，也能够观成这个无量。而在《涅槃经》那个地方的解释是凡显之文，凡显什么呢？ 意味二圣人虽然修慈悲，亦只是自以离苦得乐，但是不能够利他。凡显二圣人啊，他修这个四无量心啊，慈悲喜舍啊，只是他自己能够离苦得乐啊，但是二圣人不能利他，故曰此是假说，即虚言等。正显菩萨方能利他也。为什么呢？在《涅槃经》那个地方啊，有提到，就是菩萨啊，是大菩萨啊，讲的是，譬如像唯识宗所讲的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有能力变现种种的金银啊、鱼米种种的食物，可以真正的能够利益众生啊，大菩萨就可以声闻啊、缘觉等等的，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呢，修的这个慈悲观呢、啊、是假想的，是虚言。但是呢，菩萨是到身位的菩萨啊，他有能力的，可以用禅定的功力、禅定的功夫啊，能够变现种种的金银啊，或者是鱼米，真正的食物啊，来布施给众生，可以给真正的娱乐啊。所以菩萨方能利他。好，到这里为止啊，是辩额的内容。后面四位以下是前居士啊所说的。他说：“此恐后人不知，便为啊慈悲虚设，故名之。”那么前居士认为啊，集注啊，把这个涅槃书的这个文字啊引用出来，也是有道理的啊，怕后人不知道，后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，没有能力，那怎么修呢？啊，修了有用吗？啊，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啊！啊，对方啊，被我这个所观想的对方，他也没有得到实在的快乐啊！啊，那我修这个还有用吗？啊，意思就是还是有用的啊，虽然没有办法实际的得益啊，当然能够修到像大菩萨的那样的能力的，当然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地位。也不要这样子去想，因为除障是最重要的，主要的目的是除这个嗔恚这个障。接着看啊，又行者用观，当念冤仇如过去父母等，方能远亲平等娱乐，广如西玄上云云啊。那么西玄记呢？这部著作已经是没有了啊，已经失传了啊，所以它的内容呢也不知道啊。那么在蒙论大师那个时代，应该是还是流行的啊，还是能够找得到的，啊、所以他多引用这个《西玄记》啊。那么行者当用观，当念冤仇如过去的父母等，这也是一个途径啊，因为我们说儿女是债，对不对？无债不来，对不对？这个空师傅讲的啊，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啊，冤冤相报，对不对？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对吧？无债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跟你有这个冤仇，那么考虑过去生中的父母，因为过去的债嘛，啊，过去有债嘛。那这样观想的话呢，也可能有一点帮助，啊，这样去想就缘亲平等。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朋友啊、夫妻之间吵得不可开交，要离婚了，这什么？哎呀，想开一点了，那过去生中你欠他的嘛，啊，今生现在被他来讨债啊，你要还债嘛？哎，这样想了以后啊，气就平了。否则的话呢，闹得不可开交啊， 变成这样子，一口气出不了，就是越闹越凶啊，真的是这样啊。如果能够想开一点，想哎呦，过去欠他啊，今生还他啊，这样想就气就平了啊，这个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慈悲观呢，就是多称的众生慈悲观呢，就说完了。翻到952页，第三，自善观法啊，自善乱的观法。好，看第二行啊，疑问三，多善众生啊，熟悉观。这个习是呼吸啊，数这个呼吸。记住，攀缘思虑与定相违，头脑里面呢、很复杂，想的太多啊，攀缘思虑啊，那么这个跟这个定啊，禅定啊是相违的，故名多善啊，这个毛病啊，这个障啊就是多善啊，多善乱。习有四相，这个呼吸一共有四种相状。止观87云，止观摩止观的下册，这是摩止观的文字啊。好，他说有声乐风啊，呼吸啊有声音，这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风。守之则善啊，如果一直啊保持的话呢，就善乱啊，有声音啊。节制乐器啊，制是停滞的意思啊，不流通的意思，不通的意思啊，滞啊是节制啊，就是不通啊，凝结啊，凝结不通啊，节制啊就是凝结不通。这个叫做气，守之则节。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话呢，就凝结住啊，不畅通啊。出入不进，越喘啊。这个我们常常讲气喘，气喘就是这个气啊，出入啊多短促的啊，这个叫做喘啊。我们平常是运动或者跑步的话，这个呼吸就急促，对不对？就叫做喘啊，短促啊，很快啊，那个就会喘啊。手指则劳啊，疲劳啊，疲劳。那么根据这三种，不生不出声，不节制，出入都能够静聚静。这个才叫做习，正确的在修这个数息啊，要数的是这一种的呼吸啊。所以上面有声、节制、出入不进，那个都没有办法得定，要避免以上的三种，才容易得定，这个就叫做习。守之啊，则定。如果保持啊，避免那上面三种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容易得定。关于这个习的事项呢，另外禅门啊有一些说明啊，我们看看可能更清楚一些嘛，稍微写一下，来不及写参考资料。 禅门的这个说明啊是比较详细一些啊，这个都好懂啊。这个出入绵绵就是连续不断啊，连续不断的意思。知神安稳啊，这个稳啊它原文是耳朵的，耳朵嘛，那我觉得应该写成这个啊，或者这个安稳的，安稳的意思啊。支柱精神安稳，如果这个气息啊，如果能够啊习相啊，气息啊是这种的情况，没有声音，不打结，不出，那么出入连续不断，绵绵就是连续不断啊。若成若亡，这个意思就是很微细，很细很长啊，这样子能够自身安稳啊，支柱这个精神安稳。情报越狱啊，就是心情很愉悦啊。此事喜相，那么这个毛病呢也是跟我们课本一样的啊，如果是有风的话啊，是有声音的话呢，就精神啊就散啊。如果守住这个喘呢就打结啊，守气的话呢就疲劳啊，守息才能够得定啊，这个比较详细一些。好，接着看课本的第六行啊，熟者熟悉啊，这个习啊上面就解释过了啊，要避免那三种啊，有生节制啊，以及这个出入不进啊，喘，这三种都不行啊，要避免了上面的三种才是真正的喜。现在来解释这个数字啊，数者从一至十啊，从一到十，不多不少，数到从一数到十，数完了再从一到十啊，令心不散。禅门第五有四诗啊，这个禅门的卷五啊，五零八的下来啊，大四十六五零八下来。举出有四位啊，这个法师啊，或者禅师哈、啊。第一师主张熟出息。出息啊，这个就是吐气的时候数一，吸气的时候不数啊，入息的时候不数，出息的时候数一，再出息数二啊，一直数这个出息啊，不急迫不啊服胀满啊，心这个不会胀满啊，气啊都是数这个。出息，生则清丽，能够让身心啊都感觉到轻松啊，愉快啊，易入三昧。他说有一个禅师，他主张是数出息的啊，他的好处是这样子啊，那么容易入这个三昧，入定。二师第二位。啊，禅师他是属这个入息，那个心啊能够随着这个习啊内练，练就是聚的意思，收聚的意思啊，随着这个心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啊，能够随着这个呼吸的进来啊，能够内练啊，收敛，这是他的这个好处。第三师是出入无在啊，数出数入都不论啊，这个无啊，这个查字典查出来的这个无啊，可以解释为不论啊，不是没有啊，是不论，在是存在，这个 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无加上这个在，也可以解释这样，不知道妥不妥当。因为在词源上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词，词源上有这样一个词，无方，叫做没有固定的法度。那么无在，比照这样这样没有固定的存在，这样通不通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因为它的原意啊，就是说属入席也可以，属出席也可以的，啊，随便属，你哪一种比较对你啊最容易入定，啊，你就采用那个方法，啊，属出席就你认为出席比较容易入定就属出席，认为入席比较容易入定，那么你就属入席，所以叫做入出无在。那么无在这个词呢是没有啊，在词源上也没有，啊，佛那个佛光或者是佛教的词典里面也没不会有，啊，所以怎么解释呢？就有困难，啊，文言文真是很麻烦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属入席出席都可以啊，随着你自己的方便就可以了。那么后面呢有解释，那，在953页的第八行下面啊，953页的第八行下面有诗教俗入出无在，看他怎么解释，就是但取变而属啊，这个变就是有利，对你有利，有便利啊，有利啊，那么你就采用那种啊，但取变而属，无得偏用，这个字错字啊，这个得字是个错字，应该是低，低就是标准，它原文是个低啊，禅门的原文啊是个低啊，无低偏用，随人心安入定，无过即用，没有过失啊，有好处啊，容易啊得到好处的，那么你就用那个啊，这个叫做入出无在，它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入席出席都可以啊，对你最有利的你就用那个吧。好，回到952页这个地方啊，第三诗出入无在，但取所变而属，这是第三诗。下面补啊，解释这个这几种不同的啊属法。心浮啊，就是心里面啊想法很多啊，比如说这个心啊东想西想啊浮动。细心丹田，把这个精这个想啊自己的这个精神部分啊专注在丹田这个地方啊，熟入息，这个就是说心比较浮动的时候要熟入息，心比较昏沉的时候细心鼻端啊，那么熟出息，把心专注在鼻端啊，就是出气的地方，鼻端啊，那么要数出息啊，他这个是说啊，看个人的情况而去数啊，有这个浮动的时候就应该要数入息，昏沉的时候应该要数出息啊，这是。补啊，这位信全法师。再看脊柱，第四师啊，上面讲了三种了，第四种，这位禅师他是说，一四时用暑，春夏秋冬，啊，四季啊，四时应该是四季了啊，依了四季去用暑。随着时节的不同而属这个入席或者出席。好，看补的说明 那禅门都没有这样解释啊。那么这位补的这一位这个信权法师呢，他可能他有他的根据啊，他的前辈们啊，说不定有这样子的说法。春夏发生，春夏万物发生，我们叫做万物啊，春天跟夏天呢、啊，万物都发生。这个时候要数除夕，秋冬万物都收敛。这个时候要数入席，但是呢，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智者大师没有解释啊。这个依事实用数啊，智者大师他说：“今所未详，我们翻到954页啊，954页的第二行，这是。”禅门的原文啊，智者大师的原文，又有诗依事实用俗，今所未详，到这里为止是禅门的文字。所以智者大师他自己没有解释，而这个信权法师啊，他是说春夏万物发生，所以要数除夕，秋冬啊，万物都收敛了啊，这个时候要数入夕啊，这是信权啊法师的这个解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953页的第三行，记住，经家正一第三师，经家就是天台家。天台家采用的是第三师所说的啊，就是入出无在，就是没有固定的这个方法啊，不是固定的要数入席或者出席啊，依照你自己本身哪一种的数法对你最有用，那么就用那一种啊，所以是数入跟出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又不许出入俱数，恐生病故啊！你不能说出席数一，入席数二，这样不可以啊！要数出席，全部数出席，从一到十，从一到十；要数入席，全部数入席啊，从一到十啊，不多不少啊，不能忘掉啊，要头脑里面清清楚楚这样去数。好，他下面是记啊，就把禅门的内容啊，就整个都折录下来了啊。禅门有四师名属息，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禅门卷五啊，就是这个。好，第一师啊，一师啊，第一师啊，叫细心属出息。就是专心的啊，去数这个出息，则气不急，身不胀满，身心清丽，数出息啊，易入三昧。这是第一师主张啊，这是智者大师在他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就有举出啊，第一师是这么说的。有师就是第二啊，这是第二师，有师叫数入席。那么数入席的话呢，有五个意思啊，有五个意义啊，有五种考虑啊。一，易入定，数入席容易入定，随习内练故，这个心啊，随着这个习入进来内练啊，练就是收据的意思。练就是收据，随着习的进来，那么自己的心啊也跟着收敛 这是无义里面的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是断外禁锢，把这个外面的这种干扰啊，外面的色声香味触等等的这种种种的这个干扰啊，把它断掉，断外禁锢啊。三，意见内三十六不净物故，这个里面还带的有不净观在里面啊，能够见到三十六物身内的三十六种不净观。那么三十六物呢，是可以在《大平般若经》卷五，名为四念处品，《大平般若经》叫做广胜品啊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他抄录这段经文的时候叫做四念处品啊，大八。在《大平般若经》啊，里面有这个三十六不净物啊，在《大平般若经》的卷。那么，其实《大智度论》卷四十八呢，也把这个经文啊抄录下来。《大智度论》本身倒没有啊详细列出来，但是在因为它有抄录这一段的经文，所以在《大论》啊卷四十八啊。也有这个三十六物啊，是经文里面列出来而已。佛光也有啊，佛光五一六的下来，我们即将会三三楼就有佛光大辞典啊，516页的下来就有列出这个三十六不净物。四，身力轻胜故啊，这是第四种好这个意义啊。为什么属这个入息？第五，内实习贪慧。也是内里面的身心都能够充实，感觉到充实啊。属入息的话啊，内啊身心感觉到充实啊，这样的可以止息贪慧故，息贪慧就是止息贪慧。这个息啊，就解释为止了啊，停止了。息我们前面解释呼吸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是这个本经利息的息吧，啊，利息也叫息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止息啊，就是当动词了啊，止息贪跟慧，啊，就是贪嗔。那么有如是胜利啊，有这么样的殊胜的利益啊，应属入息啊，应该要属这个入息。第三思。啊，有诗教俗入出无在，但取变而俗啊。那么这个变字啊，是有利的形式或者时机。字典的解释啊，在有利的形式或者时机啊，叫做变。变就是利啊。啊，取变而俗。无得偏运啊，是个敌啊，它原文是个敌。敌呢，如果当名词的话，这个敌啊，把心。当名词的话，这个敌啊是标准的意思。没有这个标准啊，来偏用啊，就是入和出都可以的意思啊。随人心安入定。主要的标准是谁的人心能够安定啊，能够入定啊，这个是最主要的考量啊。无过即用啊，而没有过失。好，三思所论皆不许出入一时俱属，在属习的 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啊又数出同时数入，这个不可以一起数，这个是不可以的啊，一时数。何以故呢？乙有习遮病，这个遮是阻塞的意思，有这样的一个病，所以说你如果你又同时数入数出，通通两种都数的话呢，很容易啊得这个病，叫做习遮病啊，生在喉中，在喉咙中，犹如草叶，好像喉咙里面有这个草叶，吐则不出，就是吐不出来，咽则不入啊，咽不下去啊，吐也吐不出来，吞也吞不下去了，那此患身故，有这样的过患生气得这个病啊，习遮病啊，所以不能够出入俱数，数出就数出，数入就数入啊，哪一种对你有利你就采用哪一种，是这个意思。第四，又有诗一四时用数金所未详啊，智者大师他本身没有解释这个第四时啊，依照这个四时啊，春夏秋冬四时啊，数入或者数出啊，但是他没解释啊。好，禅门的内容到金所未详，这里是禅门的卷五啊所说的文字。经一第三师法也，依照第三师所说的法，就是入出五在啊都不固定啊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啊，梵语阿那波那啊，波那此云浅来浅去，那么这是根据这个梵语的解释啊，阿那波那是翻成浅来浅去，这个浅来浅去啊就是入席出席啊，即是三世诸佛入道的出门，所以这个属习观啊，通于三圣四教，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，三圣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啊，都要修这个的。好，上面说翻译名义云，阿那译语译曰安那，这个翻译名义集呢是在卷六，在这个地方，翻译名节是在卷六，在这个地方，大正藏五十四册。阿那，亦曰安那啊，也有翻作安那的啊。此云浅来入席也啊，就是入席的意思。伯那，此曰浅去啊，出。习也，安伯守义经言，那么这是翻译名义集所引用的这个安伯守义经啊，这一部经啊，下面所引用的这个文字呢是在这个地方，大正藏十五册163页的下来。好，他这里说安伯守义经言，安为身，伯为喜啊。关于这一段呢稍微补充一下，其实他经本身还有其他的解释，那么翻译名义集呢只采用了他其中的三种啊，三种解释。 安婆守一，就是这 四个字。这个道啊，其实也可以解释为道品啊，道品。因为修三十七道品啊，通通这些内容啊，都可以包括在里面的啊。修道啊，修道就是道地嘛，道地就是三十七道品。这个道字可以这样解释的啊，这是第一种解释啊，这三种解释不同啊。第一种解释，在佛经啊，常常会梵文啊，常常会翻译成汉文字的时候，会含多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含多义的解释？所以一个梵文啊，这个词啊，它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啊。我们要看这个的时候，奇怪了，光是这个安婆守一，怎么有那么多解释啊？其实经文还不止三种，但是呢，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，就是含多义，有很多的意思啊，就是看多了以后啊，就会接受啊。这种中文好像中国字没有这样子吧？中国字一个意义啊，要一个词要解释这么多的不同的那个，好像比较少，也有啊，字典上面词典上面说不定也有。第一个意思，这个安字代表的是啊修行人的身啊，这个博字代表的是呼吸啊，守意两个字就是为道，就是修道。修道可以对治身习种种的不调，守也可以解释为禁止啊，禁止不要去做啊某些行为啊等等啊，也可以解释为不犯戒。守的话就是不犯戒啊，它是让你的身习等等的啊。这个习是不是止习的意思？好像在身上的某种这些行为啊加以止习啊，那么守意就是修道的意思，这个应该给解释为止息的意思，因为它是不犯戒，对身某些行为加以止息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这样比较妥当，我觉得，因为这部经也没有解释，我们只能凭这个上下文的内容来去想他讲的什么意思呢啊。安这个是身，那么身口的身应该包括口，可以包括口啊，身口，因为小乘的，其实小乘的戒的话是身口戒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身要犯戒的话呢，也包括了口犯戒啊。现在这个钵啊是加以止息，这个守意啊加以就是修道，修道能够指这个身口的这种犯戒的事情啊。守者又是一种禁止，禁止就是不犯戒啊。第二个解释，安是生，波是灭啊，那么生灭的问题啊，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缘啊，从这个方向去解释啊。那么这个守呢还是为道，就是道品，修道品，修道品能够知道这些生和灭都属于因缘嘛啊，都属于因缘，那么应该是怎么样的？因缘就是性空啊，空无自性，凡是因缘生法的都是空无自性啊，这个是为道啊，修道跟那个灭啊是相应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另外一个解释，第三个解释，安是念道，博是解结啊，这是道地，这个是结极地，对不对？道地极地等等的啊。守一是不堕罪，不堕落的故罪啊。那么这总而言之，可以把它归并到这个四地里面啊去考量啊。 那这是这部经的这个经题啊，题目。我们课本上面引用的是翻译名义集呢，它没有这个这么详细啊。安为身，博为习啊，首这是第一种啊，它只采用了两句。第二种，安为身，博为灭啊，安为念道，博为解结啊，它只是都是采用了两句啊，两句的话呢，意思比较不完整啊，所以把它原文啊，我们抄一抄，补充出来啊。再看啊，所以先属入者，外有七恶，内有三恶，用少不能胜灵。这个灵字是个错字啊，应该是个这个灵字啊，改成多字，改成一个多字啊。用少不能胜多。那么补充点经文啊，还是这部经哈，大十五黑记164的下来。好，这段文字哈，关于这个三跟七两个数字呢，经文本身就有解说啊。他说即称会仪，那么这个仪呢，在后面的刊物表里面呢，它是用的是吃啊。刊物表是这个字啊，也看作吃啊，这个字啊，到底是仪还是吃就不知道了啊，因为原文是仪，刊物是吃啊。那么一般我们讲这个十二的话呢，内是贪嗔痴的啊，他这里用的是即称会仪，他用的是这个啊，我们就只能照他的原文啊。四三意在内，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意三恶，对不对？意业上的三恶是在内啊。杀盗淫是身三，两舌二口妄言，其余是口四啊，所以呢有七恶、四七意以及其他的事情都是属于外，其他的事情就是能够影响这个心散乱的，其他的事情都在身外，啊，都属于外，啊。那么属习，所以先属入者，说外有七恶啊，数量太多了；内有三恶比较少啊，用少不能胜多。那么这个意思，这个用少这个字啊，就不知道了，是说初学的时候它的功用比较少呢，还是说我们用呼吸啊，用这个数息观呐，用的是数这个呼吸而已，啊，数呼吸的话呢，要想啊胜过，就是把它克制啊，对治这个多啊是比较困难。我是觉得啊是初学的关系吧，如果只呼吸是一口气而已，这个叫做用少的话，那你对那个七恶你就永远不能够对治，对不对？如果解释这个用少是初学，它的功用啊现在还少，你学久了以后功用力量越来越大了，那么就可以对治那个七恶。现在是初学嘛，初学力量就比较弱嘛，那么只能对治三啊三恶啊，比较对治那个七恶 啊这么多啊就有困难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也不敢说啊，是到底是哪一种？我想初学的话啊，先对治三种啊，贪嗔痴比较少啊，这个即嗔恚疑比较少啊，初学嘛啊，三个嘛啊，而外面有七个啊，他是这么说的啊，用少不能胜多，所以先数入啊，数对治里面的部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